中国总理李强3月5号在今年中国全国人大开幕仪式上说，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将设定在 5% 左右，这个突显出中国经济已经迈入了较慢速的五时代。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要保五，未来的财政刺激力度能否克服消费疲弱、房屋市场的泡沫和地方债危机等痛点仍未可知。他们特别指出，拉抬消费的难度非常大，除了减息的成效不彰之外，未来官方透过消费券或者减税去拉抬消费的意愿也恐怕不高。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中国人大在3月5号上午开幕，李强发表他任内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在长达一个钟头的报告当中，除了回顾过去一年施政之外，他亦列出了未来的愿景，包括今年 5% 的经济成长目标。李强在会上说，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无额 GDP 成长 5% 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 左右，居民消费价格 CPI 的升幅是要有 3% 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李强又说，今年要达标并非易事，需要政策发力和各方面协力等等。李强总结，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国内大循环存在倒点，国际循环存在干扰，包括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对内就是复苏基础不稳、需求不足、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多，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而另外，地方财力亦吃紧，科技创新力不强，重点领域改革亦有硬骨头要啃，而且政府施政存在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突出，令到改革措施落实不到位。对此，李强说，中央今年将适度加大财政政策，其中赤字率按 3% 安排，规模达到 4.06 兆元人民币，比去年增加1800亿元人民币，而一般公共支出规模亦将会达到 28.5 兆元人民币，较上年增加 1.1 兆元人民币，另将发行地方政府专款的债券 3.9 兆元，较上年增加 1,000 亿元。去年的经济表现，李强就以回升向好总结，包括 GDP 成长 5.2%， 达到126兆元人民币，城镇新增就业1244万人，城镇失业率平均达到 5.2%， CPI 上升 0.2%，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在出口方面，电动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的出口成长接近 30%， 其中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六成。但是摊开中国去年的实质经济表现来看，三驾马车当中的出口和投资双双表现欠佳，其中出口只是微幅年增 0.6%， 而投资虽然年增有 3%， 但比前年回落了 2.1%，唯独消费缓慢复苏，年增 7.02%， 成为主力引擎。只不过 CPI 连续下跌，代表通缩压力加大，民众恐怕因为预期价格走跌而消费却步。对于中国今年的 GDP 能否保 5%， 境内外经济学者的睇法两极。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对美国之音说，国际经济预测圈普遍没有人看好中国，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将中国今年的 GDP 分别下调至 4.5% 和 4.6%。 他又说，以公共预算支出新增一兆人民币的规模来讲，中国刺激经济的力度仍然不够，尤其相较于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总投入的规模是四倍，即是40000亿人民币。
现在中国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它的整个中央加地方债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 300% 了。
邱达生说，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它的整个中央加地方债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 300%， 是远远高过美国，所以说它现在当然是没有那种财政条件去付诸刺激。邱达生又说，经济放缓之后，中国今年很难将城镇失业率压在 5.5% 以下，至于难度更高的就是消费， 官方想将 CPI 从去年陷入通缩的 0.2% 一举拉抬到 3%， 不能够单是只是讲说话。继操作货币政策之后，好像银行降准释出上万亿人民币的资金，又将五年期贷款利率下调 0.25%，以减轻民企借贷和房贷户的负担，至今成效仍然不彰。外界惊牛呼声，希望中国透过发放消费券或者减税去拉抬民间消费，但邱达新说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
发瓜发消费券减税，就这些措施，这是资本主义思想，这违反共产主义的意念，所以不太可能。
邱达新说，包括发消费券、减税这些措施都是资本主义思想，违反共产主义信念，所以不是太可能。据中共去做这些事情，而且习近平一直强调节约，他还将国安放在经济面前，所以说很多矛盾点导致一些刺激措施没办法顺利落实。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教授朱天就对中国的经济前景看法较为乐观。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政策到位了，今年中国的 GDP 增长 5% 完全有潜力。朱天说，近年中国经济行最多的投资背后关键是政府去产能去杠杆化的政策所致，例如对房企抽贷引发了房市以至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危机。如果未来推出政策改善房企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并且松开对好像互联网等民企的调控政策，就能够有效拉抬中国经济和信心赤字。他说，中国经济的长期成长没可能只是靠消费拉动，必须要出口、投资和消费三管齐下。尤其是公司部门的投资如果增温的话，民间消费自然亦会跟着上。至于消费券，朱天说目前官方并没有讨论迹象，所以发放可能性不大。虽然消费券对刺激短期消费是的确有成效，他说，
我们从22年4月份消费者信心下来以后再没有上去过，那这已经 快两年了。
朱天说，中国从2022年4月份消费者信心下跌再亦没上过去，已经快两年了。消费券他觉得是可以的，如果愿意做会有一些效果，但这个还不是解决根本问题。朱天说，中国需要尽快重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对未来国家发展的信心。除了宽松的宏观政策之外，产业调控亦要减少随意性。他说，
所有那些收缩性的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不要再出台了，根本的还是政策的稳定性呢，让人家看到中国经济。
朱天说，所有那些收缩性的不利于经济成长的政策亦不要再出台了，根本还是政策的稳定性要被人家看到，中国经济只会更加市场化，而不是说更加多的国家干预，亦只会更加开放，而不是更加多的保护主义。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他相信这个信心慢慢会起来的。对于中国房市危机解决，李强在政府报告当中着墨不多，只是强调将会因城施策优化房地产调控，推动降低房贷成本，积极推进保交楼工作，或者对不同的所有权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要一视同仁给予支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于保交楼的政策目标，位于香港的日本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去年曾经呼吁官方要兜底，补齐27,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缺口，去协助近20,000套的烂尾楼尽快完工，以免引发社会动荡。不过中国金融圈的反对声浪不少，就连官方在2月初推出的房企白名单融资政策亦受到部分人士的批评。一名位于上海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金融学者对美国之音说，白名单的做法并不符合正常的商业模式，亦不尊重市场，银行应该要自行依照他们的风险评估放贷。如果政府强制银行向白名单的房企放贷，届时出现坏账，责任归属怎么去界定呢？他又说，白名单应该是行业退出措施而并非保护措施，因为白名单更加适合操作的场景是在房地产过热的时候，作为银行提前退出房市的手段，也就是说银行只是融资给白名单客户，给其余的房地产客户顺势全面退出。而另外他又说，就功能来讲，白名单亦不适用于楼市低谷期的保护措施，因为白名单如果只是保护具定的房企而并非保护全部房企业的整体健康的话，进入白名单的标准应该怎样制定呢？又怎样去避免白名单出现权力寻租呢？ 他说他相信很多商业银行早有自己的白名单，白名单内的房企融资不要一刀切断供，而白名单外的房企就应该被他们全面退出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